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川普带领美国正在与共产主义决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2020年的美国大选，让世界见证着这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美国与共产主义的决战，黎明前曙光刺破黑暗的较量。2020年11月7日以后，至今的短短一周时间，美国主流媒体的表现如同中共的宣传喉舌，宛如发生了一场媒体的颜色革命。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颠覆了人们的常识，也颠覆了美国的价值与美国人的理念。两党竞选轮流执政，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随意替代分享。美国左媒及其背后的深暗势力正在试图制造着这样一种伪命题：拜登即将入主白宫，成为新主人，用先入为主、铺天盖地的媒体舆论与谎言，逼迫民众承认虚构的事实，通过持续无耻地释放伪造的民意，制造民主党胜利的假象。把这套逻辑和操作手法翻译成中共国的话语，那就是：民主党代表全美国人民宣布，全党全美国人民将紧紧团结在以拜登为核心的民主党周围，全面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美国。由于媒体的颜色革命，拜登似乎敢于蹬鼻子上脸，竟然以后任总统身份与各国领导人谈起施政蓝图，左媒喜气洋洋地欲与渲染烘托。川普声明，合法选票决定谁是总统，而不是新闻媒体。但是川普本人的发言、白宫的发言以及白宫新闻秘书的直播遭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随意掐断。科技寡头推特公司、脸书和谷歌随意封杀支持川普的言论及川普本人的言论，任意让拜登当选的假新闻大肆泛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由左媒出面发动的政变。海外政治学者程小农指出，民主党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主流媒体成了民主党的喉舌。程小农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民主制度的宪政、美国选民的政治权利、选举自由会不会被颠覆？现在问题是这个层面。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宪政与立国的危机。中共大外宣控制五毛和小粉红制造舆论，说什么没有发现民主党系统性舞弊，零星个案起不了作用，川普团队法律诉讼翻不了盘，云云。这是什么逻辑呢？零星个案舞弊就不算舞弊，杀几个人不算杀人，系统性杀人才算杀人。更何况民主党大选是个案作弊吗？不断曝光出来的计票软件系统性作弊手段，足以让任何一个人瞠目结舌。美东时间11月12日，川普在推文中引述美国第一新闻台OANN 的报道说，消息，选举投票机器 Dominion 在全美范围内删除了270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数据分析发现，宾州有22万1千张选票由川普跳转给了拜登，另有94万1千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删除。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州将43万5千张的投票从川普名下转给拜登。川普写下的这段推文，每一个字母都是大写。近日，麻省理工博士、美籍印度裔科学家西发发布视频说，他的团队对密西根州四个县的选票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至少有69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计票软体转给了拜登。密西根州三个大县奥克兰、马科姆以及肯特的选票数据，只要共和党支持率超过20%，软体的算法就开始自动减少川普的得票。 共和党支持率越高的选区，票数被篡改的比例越高。西法博士团队在网上公开向川普和拜登发出了质证请求。 Gateway Pundit 的新闻网站11月10日载报，一位目睹整个故障过程的威斯康辛州岩石郡的居民披露，在11月3日大选夜，川普优势扩大，以46649票遥遥领先仅37133张票的拜登，但局势于11:57突变。据报，拜登获得了46649票，川普的票数被减为37133张，正好把两人的票数颠倒了。这则报道说，宾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都出现了这个现象。Fox Business 近日报道， Dominion 公司员工梅丽莎·卡隆大选期间被派往底特律计票点做技术服务，他亲眼目睹了大量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将同一张选票重复扫描4到5次。11月6日晚，他发现为了追上川普的选票数，竟有高达100000张选票被 Dominion 软件从后门直接计算给拜登。他还看到选举工作人员填写选票，在选票上签字作假等。自媒体大 V 猫神转发一则贴文称，初步分析 Dominion 投票系统将500000的川普选票直接给了拜登，然后删除了286万多张川普的选票。这个不是系统故障，是程序设计成这样的。猫神转发的另一个帖子则称，投票软件公司爆料人站出来声称，他们的软件改变了3800万张选票，窃取了选举。川普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采访中说，在美国有 75%到80% 的地区使用了 Dominion 计票软件。据美国媒体报道，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与克林顿基金会以及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等高层官员均有关联。前联邦检察官、资深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日前接受福克斯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采访时，披露 Dominion 系统存在的重大安全漏洞是故意设置的。而此次大选中33个州，包括所有摇摆州，都采用了该软件。利用 Dominion 计票软体作弊，堪称数字化作弊，这背后少不了中共的因素。资深律师西德尼·鲍威尔称，这些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体和其他元件。据悉，投票机中 59% 的组件来自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11月12日，美国法律界著名的顶尖维权大律师林肯·伍德在推特连续发表6条推文，剑指中共。林肯·伍德在推特中写道，过去20多年来，共产主义已经渗透美国媒体，操纵着州议员和联邦政客，或用意识形态，或用黑金，或直接敲诈。计算机 Dominion 欺诈性投票系统破坏美国2020大选，释放生化武器中共病毒，邮寄选票欺诈。林肯·伍德说，几十年来共产主义一直在悄悄地侵蚀美国，进入学校、电影、电视、互联网，影响政府官员和政客，共产党人鼓吹他们将无硝烟地占领美国。林肯·伍德在11月6日美国乔治亚州共和党人2020年大选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主流媒体新闻采用惯用套路向美国人民撒谎，在川普总统接近压倒性大胜时将川普的得胜说成是谎言，把拜登的败绩谎称为得胜。林肯·伍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着攻击，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他们想要进来拿走你的自由，拿走你的权利，废除我们的宪法，不要让他们得逞。战争的基本规则是确定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在与中共交战，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林肯·伍德在11月13日的推文中写道，这些天到底要相信谁？这是一个难以知晓的命题， 或许每一棵树根的背后都有中共或亲共分子，但是每一棵小草的背后都有美国的爱国者们。草根的数量远超过树根，相信上帝，只有美国人民才能阻止它。被林肯伍德称为每一棵树根的正是深层政府。根据维基百科对深层政府的解释，是指不是经过民选，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幕后真正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这个深层政府指的是国家中的国家，政府中的政府。早期研究者以影子政府形容，近年在美国已成为政治学术语，指在美国联邦政府背后真正的掌权机构。简单的说，是指民主党大佬、华尔街金融大鳄、美国科技寡头以及他们旗下的政府情报机构、主流媒体精英、教育界专家学者、好莱坞明星等等。他们是扎根在自由社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拥有巨额黑金资产，腐败的政脉关系，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是操纵美国社会的深层黑暗势力。换句话说，他们是美国社会里的共产主义权贵阶层，而这背后真正的老板和黑手却是中共。2018年11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了213页的重量级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警告说中共已经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报告指出，美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几个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外，其他的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无一例外的都被中共统战力量操控。这些红色媒体包括世界日报、明报、侨报、文学城、国际日报、欧洲联合周报等。海外中文媒体、中文学校以及中共支持的华人社团是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三宝，确保海外中文媒体成为党的喉舌，对海外实行柔性洗脑。报告还揭示，美国国会每年出资2亿美元主办的美国之音也逃不脱中共的渗透。美国之音要定期与中共使馆人员见面，美国之音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中共广播。2020年7月，胡佛研究所出版白皮书，题目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共塑造全球叙事的运动，揭秘中共桌上桌下两手宣传手段。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和中国网多数都在社交媒体推特、脸书、油管和 Instagram 上开有公开账户，圈粉人数从数万到上亿。而中共竟告诉国内的大众，这些社交媒体网站是境外非法网站。桌面上，中共不惜重金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国际社会，桌下大量领薪水军则通过视频和评论等为中共营造中共所需要的舆论环境，两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体环境中蛊惑国际社会。中共曾就武汉肺炎病毒不遗余力地改变叙述模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与反感。此外，中共还重金收买民主党大佬。中共情报部门曾扬言，中共给过希拉里8000万美元，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大选前的拜登硬盘门事件，让世界看清了剥落画皮后的拜登流氓家族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班农指出，乔拜登是个骗子，向中共的现金妥协，简言之，他是一个国家安全危机。 硬盘上的电子邮件和短信显示，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公司有大量参与。此外，还有25000张图片，显示了吸毒和堕落的生活方式。勤劳的美国人民不希望这样的人靠近白宫。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拜登直通中共三代党魁。1979年出访中国会见邓小平，2001年8月会见江泽民。同年11月，拜登在国会投票支持中共进入 WTO。2011年8月会见习近平。2012年2月，拜登儿子亨特为美国能源新创公司拉来了中共12.5亿美元的投资。2013年12月，亨特与中共联合成立渤海华美私募基金，中共资助15亿美元。此次拜登家族的硬盘门丑闻事件，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称，拜登从中共华信能源公司获得的所谓的咨询费，在短短一年内就达到将近500万美元。拜登的儿子、女婿都和中国公司有染。美国2020年大选是左媒负责掩盖、深层政府进行运作的系统性舞弊犯罪事件。如果没有政府及各阶层实权人物的介入，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小偷行窃还往往一人偷盗，一人望风。这么大规模肆无忌惮的作弊，有多少背后的恶势力深居其中？中共内斗打贪官老虎，百姓们质问，是谁站在了这些巨贪的背后？他们是怎么上台执政为官的？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如何学会了邪恶中共的官僚、专制、造假、不择手段的那一套了呢？这还是美国吗？以民主、自由、人权、信仰、法治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将何去何从？在历史的关头，伟大的美利坚民族没有被神遗弃，塔纳德·川普出现了，而这一切出现了必然的转机。川普说，我依然会为你们挡箭，这是我的荣幸。左媒对川普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抹黑，并不是因为川普是总统，而是塔纳德·川普动了他们的奶酪。川普誓言让美国再次强大，华盛顿沼泽面临抽干的终局。2016年大选前，川普竞选演讲时说，这次选举会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上却被一小撮的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而我们的制度已经被操纵了，这就是现实。你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克林顿机器在这个权力结构的中心，希拉里秘密会见国际银行，密谋摧毁美国主权。为了让这些国际大财团、他的特殊利益集团和他的赞助人变得富有，克林顿家族部署的最厉害的武器是媒体公司、新闻业。川普总统说，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媒体公司在我们国家已经不再和新闻业有关了，他们是政治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他说客及财团实体没有区别，他们有一个政治菜单，而这个菜单不服务你们，而是服务他们自己。任何挑战他们控制的人都会被视为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他们一个谎言接着另一个谎言，一次比一次堕落，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做任何事。当权派为了保护他们大面积掩盖真相，他们知道他们会竭力诽谤我、我的家庭、我爱的人，他们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尽管如此，我依然会为你们挡箭，这是我的荣幸。我会为我们的事业挡箭，那样我们才会拿回我们的国家。我知道这一天不管迟早都会到来。川普挡在了那里，四年来成了邪恶的箭靶。川普说，过去的四年，堕落的沼泽用尽一切努力想要阻止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理他们， 我只响应你们。我们将共同战胜腐败的建制派，扔掉失败的政治阶层。我们将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并将拯救美国梦。川普任职总统期间，每年只拿$1薪水，其余全部捐献，其个人资产四年缩水$10亿。白宫行政从简，梅拉尼亚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5名，而白宫为奥巴马夫人服务的工作人员达44人。川普大幅减税，增加就业率，美国资金迅速从世界回流。今年第三季度 GDP 以创纪录的速度激增 33.1%， 经济增长史上最强劲。四年期间没有发动一场战争，促成以色列与巴林、阿联酋等国建交，中东和平进程进入崭新阶段。3次会见金正恩，恩威并济，缓解了纠缠不休的朝核问题，促成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达成经济关系正常化协议，给欧洲火药桶巴尔干装上了和平保险栓，与中共开打贸易战，维护美国利益，对中共掩盖疫情公开进行追责，制裁中港官员，保护香港人权，与台湾提升外交与军事互动，构筑围剿中共的亚太格局。而民主党左派在干什么？无休止的媒体谩骂与丑化，通俄门、弹劾门、大法官卡瓦诺提名事件，利用疫情进行政治责难。在川普总统不幸染疫3天神速恢复后，佩洛西居然要以健康为由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川普。今天当邪恶走投无路，大势已去时，导演了这场世纪大选舞弊案，神能坐视不管吗？神在哪里？神无处不在，何以见证？在逆境中、磨难中依旧坚信的心灵深处见证。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学者塞利修斯在研究川普及美国其他总统共448篇演讲中发现，川普语境中使用神和上帝的频率远超过百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研究结果发现，川普在重要演讲中平均每1000字会使用7.3次关于宗教和神的用语，而之前的总统平均仅使用3.5次，川普超出平均数2倍。而直接使用上帝一词，川普平均每1000字是1.4次，其他总统平均是每1000字0.55次，川普超过平均数几乎3倍。川普给我们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崇拜神。而民主社会主义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无视神灵，摧毁传统，手段下流，目的卑鄙，却又包装着诱人的外衣，诸如民主、平等、社会公正、进步主义、自由派、和平反战、环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先锋艺术、个性解放等等。循着国父富兰克林的当初自问，如果神让美国诞生和强大，在正邪对决的关键时刻，神又怎么会把美国交到魔鬼手中？与之前百年历任总统不同的是，川普才是那个被选择的人。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是正邪之战，神魔交锋，川普和保守主义共和党代表信仰、公正、光明与未来，拜登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代表深暗势力、堕落与毁灭。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沃尔诺说，上帝挑选了川普，一旦挑选了他，你打击他，你就是在打击上帝的选择，谁与川普对垒，就是在与神对垒。沃尔诺提醒说，上帝对美国的恩典怜悯还没有结束，如果川普没有坐在总统座位上，那美国就结束了。沃尔诺预言川普一定能连任。川普表示， 我们是神护佑下的一个民族。美国的故事是一次冒险的故事。战斗越正义，你将面临的反对就越多。不要屈服，不要退缩，永远不要停止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将永远不会放弃为你和我们的国家而战。创世主一直在护佑着美国，创世主一直在护佑着正统的美国人，创世主一直在护佑着地球上每一个善念犹存的人。向创世主祈祷，遵从他的旨意，川普总统必胜，美国精神长存。
今天时事评论：全球抗击中共，干净网络先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号。今年10月1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目前有将近50个国家和170家电讯公司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干净网络。这些国家的 5G 网络建设只使用可靠供货商，而不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蓬佩奥说，为了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在召集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联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净网国家中包括30个北约盟国中的27个、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31个、27个欧盟成员国中的26个、与12个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沿岸的国家中的11个，几乎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二。170家电讯公司行列中涵盖了领先全球的许多公司。7月23号，蓬佩奥发表演说，主题是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他在演讲中坚定地承诺，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和爱好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击溃中共的集权暴政。打击中共不只是关系到信仰和理念的国际正义，还是一场贸易战、经济战和军事战，更是科技战及信息战。因此，干净网络防止中共渗透，形成安全堡垒，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中共早期就在国内利用长城防火墙控制民众访问国际互联网，并且大量使用数据驱动技术来监测、监控和审查中国民众。此后，中共再次以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开发拦截信息的软件，包括人脸识别与步态识别等系统，对民众的监控逐步升级。位于德国柏林的一家智库，名叫莫卡托基金会的中国问题研究所，这家智库的一位分析师贝利卡·阿切萨蒂女士说，中共一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广他们的互联网和网络治理手册。最近一次是利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的 5G 连接和智能城市项目。金融时报也报道，塞尔维亚是签署了中共的智能城市配套项目的国家之一，使用由海康威视提供的监控摄像头。而海康威视是一家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10月初，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哈德逊学院研究员克劳迪亚·罗塞特女士的文章，指出中共利用联合国向全球搜集大数据，争夺国际新标准制定权，对全世界进行监控，从而输出他们审查和监控人民的暴政模式。其中，地理空间中心将设在浙江省德清县，而大数据研究中心则设在杭州。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透露出和德国智库相同的担忧和顾虑。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副主席马克·沃纳先生也认为，中共企图控制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这和美国的价值观完全相悖，例如透明度、包容不同意见及尊重人权等。他表示，中共正在开发一种技术治理模型，威胁与日俱增。10月14号，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共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获得最差评分的国家。报告说，全球网络自由情况10年来持续下降，中共更是利用武汉肺炎疫情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和审查言论，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10月23号，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先生指出，中共惯用统战，建立档案时号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 透过收集及利用大数据，使得国家政策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对数据进行建文件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产品买家正是中共国安系统。这些官方掌握的数据档案可让中共用来施压、勒索、威胁特定对象或污蔑分化某一群体。中共不仅处心积虑地监控网络、搜集大数据以及染指武器，一般民众即使只是玩电子游戏也暴露于危险境地而不自知。10月28号，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资安专家艾特尔先生和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司马乔丹先生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掌握全球电玩市场的程度更甚于抖音或微信等软件，这已经构成重大威胁和更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如果你打电玩，中共或许就在监视你。文中指，过去十年来，中国科技巨擘腾讯投资或收购了全球数大知名电玩开发商等，中共借此封锁不同政治立场的玩家，展现他控制电玩内容的影响力，也搜集美国民众的资料，再透过读取这些数百万名玩家的计算机来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中共还逼迫好莱坞对北京敏感话题噤声，从而得以审查美国言论。过去，中共运用科技手段去强化专制体制，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恶行劣迹斑斑可考。接着，他登堂入室地想打着联合国地理空间中心和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招牌，把审查以及监控民众的丑恶行径延伸到海外。如今，急切考虑扩充 5G 网络建设的国家和许多沉迷电玩的民众正陷入中共的红色网络牢笼中而不自觉。局势，各国的政府、议会都必须提高警觉，强化国家安全的构架体系。普通大众也要健全信息和通讯的安全意识，以确保网络自由和基本人权不受中共的渗透及侵犯。